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祈愿个人姓氏本庄历代真亲六亲专属冤亲债主六道丛林，以及个人姓氏本庄多生多劫此父此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我们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地者心也，藏者性也就心性。我们讲就是说地就是心地藏叫藏性。而这本地藏经是讲什么？讲心地法门开显我们本来具有的藏性开显我们，也就是开显一切众生因为地藏它是一个法门，而是释迦牟尼佛在往生之前呢，把众生呢交给了地藏这个法门，而地藏菩萨法门交给哪些人呢？发菩提心这些菩萨们。我说我们很多人念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我们妙赞老和尚他在往生之前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莫忘世间苦人多，所以大家到厦门这个南普陀佛学院门口有一个有100吨的一个大石头，这石头上面写的是几个字，莫忘世间苦人多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一再告诉弥勒菩萨，他说我在世时调伏众生，去窝行无善，令日无余涅槃，但是我圆寂以后众生还浮于前，又到这个窝造窝行无痛日无烧，也就是说还苦于前，无妄无别。所以告诉弥勒菩萨，他说你不要为自己解脱把众生放下，你应该发起利益众生的心，把阿弥陀佛名号交给众生，然后众生呢如果不靠佛号来接引他他们要回到地狱的。所以呢他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转弥勒菩萨传承下去。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面都讲到佛陀圆寂以后众生还复于前，遇到三恶道。所以呢每部经典后面都有复述后面的菩萨一定要善护未来的众生，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学佛不要为了自己解脱，在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都想一想你身边的众生，要把这个佛法传承于后人，也就是说佛法3000年前一直传到现在，我们历代的祖师都是看到经典以后受了复述，我们现在在学佛如果看每部经典它就在复述我们，也就是说一个方面你要解脱要成佛，一个方面你要把佛法是一代一代的往后传，是吧？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发心呢？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发心。那我们学佛解脱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生了决定以后，我们以后干什么？就是把佛法传承于后人，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呢能够闻到佛法，即为你这个法心，后面的众生就会得利益。何况说我们还是负着一个担子，也就是说祸担于来加业，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修行，还祸担于来加业，把佛法传到后面去。所以呢我跟人家打皈依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一定要学要会讲三句话，那三句话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说你把三句话学会以后虽然你没有什么大乘佛法，那说这三句话讲你讲的小猫小狗你都可以发心给他皈依佛 会法会人，你家里蚂蚁蚊子苍蝇，你想咬着你的手给它归佛归法归神，而这个心呢，就是传承佛法的心，就是后福如来的家业，就是传承佛法，就是把佛法传到后面去。其实我们活在世上不是来玩的，我们来学习佛法，世间人他就不是就等着死。那我们学佛了以后，是要后面的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把佛法自解脱他解脱，就是劝自己一定要成佛，还有劝他人成佛，叫自利利他。所有的佛法都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有义务，有这个义务把佛法传过去啊，对自己要有责任，对众生要有义务，对任何一个众生要有这种传承佛法的义务。你把你的这个义务尽到了啊，你就不枉佛恩。所以呢啊，很多人呢作为自己解脱，那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我要传承佛法，让后面的人能闻到佛法，这是我们住的寺庙或者的目的，应该是这个样子，是吧？因为人生中闻佛法才有意义嘛。也就是说，那人很多人为什么发不出菩提心出来啊？因为我们发菩提心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地方住了啊，我们眼光很短，眼光很短，只看到眼前一点是是非非呀，就看不到一个广大的心。所以呢，到最后我们的心呢，只想着现前一点小小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心打开，你就知道这个佛法的广大利益啊。那么说，我们怎么样的看到我们现在佛法的利益有利益呢？别人，我今天也在念阿弥陀佛，明天也在念阿弥陀佛，后天也在念阿弥陀佛，但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呢？对吧？你会对你自己会生怀疑心，是吧？因为这种怀疑心时间久了以后就没有力量，你就不想念佛了，也不想进寺庙了，那就呢不想做善事了，你会退心。那为什么会退心？因为你感觉到你自己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非常自私的观点是让你非常孤独的，是吧？因为你对众生不感兴趣的时候，老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啊，一个人太自私了以后啊，这个世界是没有哪种佛法兴旺的这种感觉啊。那我们怎么样的成啊，就把心要放大，对吧？你就会看到佛法的兴旺，对吧？你比例来讲，当时法云大师是吧，在留守山啊，人家称为他叫朗和尚，是吧？底下有一个寺庙，寺庙里好多出家人在修行，他就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一个人跑到山顶上啊，连衣服都不想洗。但是呢，他有修行，凡人看不到，是吧？但是呢，他在上面发的心呢，就非常广大，连老虎都跟他这块玩，是吧？所以呢，猴子都生苹果给他吃，是吧？这个鸟雀都在周围飞来飞去，是吧？当时我们这个四祖大师到了留守山的时候，因为他把法传到五祖以后呢，四祖就出去游山去了，就到了南京留守山。到了留守山，看到那个山顶上有一道强涌，就山上有很多的比较畜生的这个吉祥的一个云彩。他感觉到那个山上应该有大修行的，是吧？他就到底下那小庙里问，他说山上有什么？哦，他山上有一个懒和尚，就跟他是个不修行的很，是个懒和尚，你衣服都不洗，这个澡都不洗的人，穿着不修边幅的这个懒和尚。后来这个因为大师嘛，有慧眼嘛，一看就山上一定有圣者，他就爬上去了。后来跟他一阵聊的，原来是。后来他是接了这个四祖的衣钵的，是吧？那我说为什么他一个人住在那个山顶上都可以看到强光呢，吉祥之光呢，就因为上面有圣人，他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把那种气场变化掉，那种气场让人家感觉到那上面是有圣人住的地方。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通达般若嘛，他经典是非常通的，山上少部经典都是非常通的。当时他没有遇到师祖之前，他地法 都是非常非常的聪明。你想他连老虎都跟他坐在一块，是吧？鸟就都飞到肩膀上来，猴都给他生吃的，就是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吧？那么说这个我们就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个寺庙啊，就看它几强项，知道吧？因为那个地方好几强，就是说比如讲我们无量寿寺这个地方，这无量寿寺这个地方你知道什么，是恐怖的地方，以前是杀人的地方，然后在那底下的一个塔里面死了很多人，就被枪打死的，死在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七仙站，七仙那个地方是人死了以后在枪毙人的地方，那个怪怪是吧？所以这后面是没人来的，这个地方都很恐怖，小王应该知道，不过他也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过去是很恐怖的地方，知道吗？那我说现在就不一样了，那自从我们来了以后，这个地方完全气场改变。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有发菩提心的人，有修道人，有修行人，这个念佛是吧？所以他的气场就改变了。我们以前在舍托里，那舍托里那个地方多恐惧啊，蛇感岭，蛇感岭就是那个地方是叫一个岗，到洞里是翻一个岗，那个岗什么？就是强盗住在上面，等人过来以后啊，抢，知道？因为抢人家。有的那个车子开过来，军舰给你炸掉，所以那个上面很凶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那住了一年，住了一年时间，因为当时我从多年是出来以后住茅棚嘛，人家给我找了一个那样的茅棚，那个上那个前面一个人在那个上被杀了，知道？就是用石头啊，把用锄头把他搞死了。然后我在那住了一年，因为我不知道前面的事情啊。当时我在那个演讲课啊，我觉得那一年非常的吉祥啊，九江啊，我们这个九江县九江市很多人都往那个涌，那个感呢就是东林寺啊，我们很多的法师到那去，到我那个地方给我送吃的送住的送什么都有，送茶叶子的，还在那祝福啊打夫妻，搞得不亦乐乎，非常的悦了，那个气场就会改变，还愿意给我这么计划建一个大寺庙，就是搞得，那我说那个地方气场就变了，为什么？有法心，有菩提心，那个气场就变了，就不一样。很多人骑着车子搬一搬那个地方赶都不怕，是吧？那我说我离开那个地方到广福寺以后呢，就不行了，一个出家人跑去又被杀了。因为这个庙宇搞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就是没有菩提心就不行，知道吧？所以呢，一个道场啊，如果有发菩提心的这种力量，有般若智慧的力量，他说这个气场就会改变，一定会改变。如果没有气场，这样，然后一个寺庙，我们跑寺庙看那个气场，怎么看呢？如果你到了一个寺庙，大家都在谈儿子、孙子啊，老太婆坐在一起聊天。是吧？在一块像碗一样，没有这个休闲的气氛，觉得就是老太婆在庙里跟出家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然后又在厨房里聊天，又在大殿门口好几个凳子坐着聊天，然后在房间里喝茶聊天，没有佛，没有佛事，没有法事，从来不念经，可能连垫都不上啊。然后说这个不做佛事，不讲法。那就比较危险，知道吧？所以这个地方就等于没有菩提心，你一进去你就发现了没有道气，不吉祥，知道吧？所以呢，吉祥的地方是一定有道气，它气场是不一样的，知道？他说大众菩提心的力量，我们今天我们那个演词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涅槃经呢，他说他以前在讲说嘛，他说涅槃经我也请了一本，但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就看着看着睡着了，他说他就跟我讲，他一定要有大众的力量，没有大众的力量，他说这个涅槃经是看不下去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很多人在看一部华严经、一部涅槃经、一部大乘经这个大经的话，他说我们一念从四月十五念到现在，大家是不亦乐乎的，大家都很开心念，这是什么力量？这就是一种道的力量、气场的力量。所以你要感受到这是很珍贵的，你一个人家念经念不下去了，它是有加持你的，祝福它加持，它里面有父母它的加持，是你的道气的。所以我们在里面没感觉到，你在里面你没感觉，知道吧？ 等你一个在家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寺庙是有加持力。但是你存在里面，我们好像往往就是说，你在里面，你发我认为啊，这个又是非啊，又烦恼的。但是你们站在外面，觉得这里面加持力好大，知道吧？所以我们心要放大，你不能老是看着某一点小小的事情是烦恼，一定要把心肠看大，你就会知这里面有很多的加持力，知道吧？你要相信佛菩萨是一定有加持力的，因为我们的自信的功德通过修行一定会展现出来，是吧？所以呢，大家想一想，那我们说这个这些佛菩萨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呢？一定是有利益的，是吧？一个地方有一个修行人，有三昧里出现一个修行人，可看出那个修行的功德多么大。我们大家有十个人，这个发菩提心的力量，就可以救一个地方的这个百姓，使这个地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不要老是想着这一点事情，我们发心的力量可以保证这个天灾人祸都没有啊，对吧？一定会有很多的吉祥。所以你常常修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啊，那个身上的吉祥也会显现出来。你发现你自己心态上很清净啊，身上有光明啊。就是说，你看，我看我自己啊，很吉祥的，是吧？我心态很吉祥的，我身体感觉到也很吉祥，我的环境呢、啊，我总觉得所有都在加持我，力量好强大。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到周围都是光明的感觉，我身体、我内在的心都是一种光明的感觉，我身上有强烈的这种吉祥的这种得意在身上照着。也就是说，你要是常常这样的啊、看到它，你要看到它，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就迷惑了。为什么要讲经呢？为什么要讲法呢？就是让你看到你修行的利益。你修行有什么利益？一定是有利益，是吧？很多的众生会解通，因为我们又不到外面去。那你知不知道，你念佛的人编个的文字，蚂蚁、苍蝇都会带利益到天上去，你知道不知道呢？就是我们不看的话，那我们就在一个点上死掉了。如果你打开心量的话，你就知道、哦、我们这块修行，我们这里面好多的众生都得到解脱，特别早上敲钟啊、鼓啊。这个中国的菩提心的声音呢、啊，传到外面去，很多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们护持道场，它一定是有利益的，知道吗？不管尊声、无声，我们唱念的声音，我们发心的声音，我们的身口意，比如说好多就是好多九江县，我们这个官员都过来，就是我们官员，我们好几个官员都过来了，师父来赞叹我，他说你的这个。你的音声很好，不是我唱歌的音声，他说你传到外面的音声很好，就外面呢都赞美我们无量寿师，毗连无量寿师几乎反正我是没人可告诉我，但是人家在外面都赞美说无量寿师的名声很好，这叫音声很好，就是也就整我们整个九江县，你说或者这种他们都过来讲我们的音声很好，就证明我们在他们心中还是比较优秀的，就是说我们的光已经把它折射了，是吧？你看一般人跟当地的村庄的人搞不好关系，那我们村里人，我们的村长天天给我发信息，是吧？这个都不能讲了，就是很多啊，很多这个什么高丽人都给我发信息，啊，每天都问吉祥问好，是吧？那说他们为什么呢？还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片吉祥嘛，他不可能给一个坏人发信息，是吧？所以证明说我们这个地方是有观者的，就是人家看到这种修行的这种利益，对众生的一种利益，你看到以后你就修行，就会有感觉，就是说那念阿弥陀佛，找阿弥陀佛，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念这个阿弥陀佛，你自己在你房间念阿弥陀佛，那种焦虑，那种不安，那种念不下去，那种强迫自己念，那种发心念，不想念，我终于能念。你就发现你自己念成佛号一个小时很难，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念佛堂一个小时轻松就过去了。你可能不想来，是不是？你没有来，肯定不想来。但是来的一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如果你在房间念一个小时，你怎么感觉呢？所以你在佛堂念一个小时，多大的加持力啊！你就知道这个发心这种功德。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你觉得你自己呀、老是来不来，自己在考虑。但是呢， 如果你知道我为什么念一个小时好像一瞬间就过去了，是有这个地方有祝福佛的加持力，不然的话我就不愿意过去。你像说你念经啪啦啪啦啪的那个就念过去了，每天这样念你不觉得有加持力吗？是吧？你要不相信，你回家去搞一本楞严经，回家再翻两天，看他念了多长时间，能试一试你就知道了。这一个人念经真的很难念下去。你就说你从四月四五一直念到现在，你念一天可能念下去了，那你念着念着你不睡觉就非常了不起了，是吧？你强一人念下去，那说人家给你带着，你想睡觉过去了，你不念忘记了，然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要你盯着我，就是说是盯着。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声音呢，把你往上带，往上带，就是要强行的把你拉着要你念。然后那个演词讲嘛，他说你自己眼睛停在了不想念的时候，后面很多的声音把你往前拉，就拉着你念，你就发现了它是一种加持，拖着你念，就是这样念。哦，原来这个加持力就在你的身边，你就知道这个念经的功德有多大，知道这种力量，这你真实的祝福加持力。我们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自心里面有很多的功德，通过修行都会展现出来，是吧？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地藏法门呢？是吧？我们讲今天讲地啊，这个地藏菩萨，地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吧？它就是说地它能够这个含藏很多的，就是说地叫心地嘛，就是我们的心地。含很多这个种子嘛。那说这个只要你修它就会显出来，你不修它就隐掉，知道吧？什么叫地无贵出生？就是你的功德隐掉了，显不出来，显不出来呢就是你的妄想，什么贴地狱啊这个都是你的妄想而已。但你有一点点功德出来了，地狱就没有了。有跟没有是跟显和不显，就黑暗和光明。我问你，黑暗从哪里出来？黑暗没地方出来，黑暗是因为没有光明，知道吗？不是说黑暗从哪个地方来，黑暗没有地方来，黑暗就是没有光明的意思，知道吧？什么叫地狱啊？地狱就是你没有善法来支撑它，所以叫做地狱。你有一点善法，不就没有地狱了吗？懂吗？所以不是有个地狱在等着你去，就是说有没有一个黑暗在等着你呢？怎么可能有黑暗呢？黑暗它没有自信的，它没有体呀、光明太阳有光明的、黑暗大家想一想，黑暗从哪里来？黑暗它就是没有太阳的意思，知道吧？就是它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就是有跟没有，就物跟不物的关系，不存在说地狱从哪个地方来，没有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说你没有智，你没有智慧，因为你愚痴嘛，不是你没有智慧，你不能说有一个没有智慧的东西过来了，就是让我愚痴了。因为那个人让我愚痴了，怎么会有人让你愚痴呢？是吧？没有一个愚痴的意过来，是因为你没有智慧，它叫做愚痴，知道吗？所以没有天生的愚痴，没有天生，就是说非自然性，知道？就是说这个它没有一个体，所以我们甚至也可以观察到，就是你看到的等于因为它有，是吧？看不到是因为你就说到涅槃来。因为有个涅槃出来了，那你不在涅槃是因为没有涅槃，你就来不了，是没有涅槃，不是愚痴，是没有涅槃。有了涅槃不就来了涅槃了吗？是不是？所以心中要有有，没有就没有。所以我们心中的无明呢，贪嗔痴是因为你没有了渴望它，是吧？渴望才产生。所以呢，它是法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啊，不是有一个愚痴，有一个。智慧没有这个东西啊。那我说这个叫地啊，地呢，这个他说地是人生意，就是说啊，地上就是生，就是我们的心地，人生一切法，是吧？它能够生一切种子。我们复性呢，就是我们的心地能生一切种子。那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所以呢，大地它是比喻说，大地能生万物，一切万物依靠大地而生长，对吧？所以菩萨能生一切善法，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利益众生，能让一切众生生善法，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一个后面讲的那个障，障就是三生四智， 这个三生四智是每个尊生的这个本性，你藏的本性所具足的，知道？那如果你不显，那我说你就在无明分别执着贪嗔痴里面，妄想里面。如果你具备了三生四智的话，现在，但是三生四智就在我们哪里呢？就在我们心的体上。你心怎么修，你的障就怎么显，障是本性的意思，而这个性就会怎么显出来，知道吧？就是说像虚空里面有性，但是你心怎么动，它就会显什么样的相。因为虚空可以，天上的虚空它有光明，人间的虚空就这个样子，是吧？地狱的虚空可能是又是不好的现象。那么说都是你的妄想，但是呢但是这个虚空从哪里出来？成性准生，成性准。如果没有性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了，知道吧？所有的什么解脱啊、清净啊、愚幻啊，这所有的境界都成性准。我们讲成圆觉准生，圆觉中能生出无量清净，圆觉中能生出无量诸法，圆觉中能生一切寂灭解脱自在寂照相用种种法门，也都成圆觉准。但是呢，你的心是另外一个。心就是说，你心是怎么悟，它就怎么显；你的心是迷了，它就隐离了；你心悟了，它就显出来。如果你开了智慧，那你就可以跟本性去相应啊，跟相应呢，就出现了就诸法，它就是比较圆满的。如果你要是迷的，没有关系，做善，你的心呢就显善法；你做恶，你的心呢它就不显。不能说性能显恶法，不能这样想，知道吧？性显恶法就麻烦了，因为地狱天堂在性里面是没有善恶的，就是显法就庄严不庄严的关系，知道吧？有人呢刀了自砍自己，砍自己的手，是吧？有人呢变成虚空，啊，就是说一根草可以把你杀死，是吧？就是说虚空了，你也不觉得把你挤掉，是吧？就是说一根草可以把你杀死，虚空了也不会把你掩埋掉，也就是说，这个大跟小在自性里面是无二的，就看你发现，知道吧？所以呢，要了解，我们在此世界对一切众生都要升起，每个众生都有这个障性啊，都有障，这个性障。那我说，只要碰到众生，给他念一声阿弥陀佛，或者念他皈依三宝，那我说他性呢，自然会随着他的心。我显一些境界，我这个境界肯定是善的境界，甚至到外面去翻身啊，做善事啊，这些呢都是叫能生善法，所以对众生呢也升起这种信心出来。因为我们人必然翻身，对吧？很多人说啊，不要翻身了，翻身就是杀众生了。你不要管那么多，你给人家翻身，给他打皈依嘛，是吧？你跟他打皈依，他死了不就解脱了吗？干嘛还留恋这个此沙婆世界的事情呢？是吧？他哪里死是谁？我不要故杀，就随顺他，就是他要就比例来讲，那个小和尚跟老和尚在打坐，然后呢，就等着那个船从彼岸过来，那这个彼岸过来，那个船呢把底下那个鱼给压死了，那小和尚就跟师傅啊，他这个鱼啊是。把鱼搞死了，是划船的过失还是坐船的过失？这是坐船的过失还是划船的过失？那师父说，不是划船的过失，也不是坐船的过失，是你的过失，因为你在评判他。死是一种自然，人都是有法则的，该死也没有办法，我就这样的死，这是他的法则，就是。但是呢，你不能故意杀他，但是他该这样死也没有办法，就是哪个人知道我呢？那我身上的西装把我咬死了，我以后死的时候我身上又没有西装还死不掉呢，是吧？就是是他要得癌症啊什么的，包括你说得癌症那个西装有没有罪呢？把我搞死了有没有罪？把我出家搞死了有没有罪呢？不能这样的去细算，这样细算那我身上的西装都要堕地狱了，是吧？因为我身上有八万四千船，它都是有生命的，就是说不要以为就是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如果说那个船过去把那个鱼压死了，那我们的分别呢？这个是法则，是吧？只是他怎么死就怎么死，知道吧？都没有过失，过失在你分别心上，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想这个东西，我们是一心发菩提心，给他打皈依，用佛法去做法事，关于他怎么个施法，谁下去？ 我放了血，他怎么死就怎么死，对吧？所以我们做善事的时候，那我说一定要把佛法灌到他心中去，因为为什么呢？佛法跟他皈依三宝才是正法。就是比例来讲，这要见到佛，因为我们首先要见到佛，皈依三宝，这个序是根本，就是把这根本得到了，一般众生是以这个根本来比丘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所以呢，这个大家要了解地，因为地藏它是一个法门的话，我们要建立这个发心，地就是什么慈悲心，地就是什么菩萨心，是吧？地呢，那一切尊生成佛呢，叫正觉心，叫菩提心，因为地发心复信者叫菩提心，大悲心是菩萨心，就是说叫菩提萨多嘛，就是说上求佛道，下化尊生，上愿一切尊生成佛。那怎么让尊生成佛？让尊生皈依三宝，叫慈悲心。而这种慈悲心和菩提心，他们俩合一，叫做菩提萨多，这叫菩萨心，是吧？我们讲叫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他上求佛道，下化尊生，叫做菩提心。但就光上求佛道，不下化尊生，他不是无上菩提心，他只能说自己求解脱。要上求佛道，下化尊生，叫做菩提心。所以呢，你一定要以尊生，以大悲心，才跟无上菩提心是相应的，一定要知道这个。所以呢，以利益尊生来求菩提心，这叫无上菩提心。所以华严经大乘的菩提心的话，是叫无上菩提心，你一定知道，就是以利益尊生，不是为自己。不管念每一声佛号都应该以无上菩提心来念的，知道？因为这个你要知道，有人叫念佛就是无上菩提心，但是你要知道，你嘴巴上念阿弥陀阿弥陀，心里面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无上菩提。为什么有下品呢？因为他心中不知道这个佛号是无上菩提心，不知道这个佛号是无上菩提心，那我说他这个发的只是一个我想解脱，就是只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心，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能令一切尊生啊，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的这个悲心，能让一切尊生啊，这个升起佛法出来啊，一切善法就能生故。他说，因为地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所有尊生都依地而住，就是所有善的尊生依地，而所有的尊生的善根都依菩提心而住，菩提心。就是我们的自信，而这个自信叫什么？叫根，根本，对吧？而所有尊生都在根上，根就是法性，叫藏。我们讲藏性，叫心藏。我们讲就是性啊，自信的性。而这个自信呢，是什么？就我们讲的是圆觉，圆觉是一切尊生是根，或者根本。所有的菩萨是以根而来利益尊生的。离开根的话，那就变成军阶里啊，他就没有菩提心了，是吧？所以菩提心为根，是吧？那我说，所有尊生的这个根，所生的一些善法，我这个善法成根出来，对吧？所以说，我们修菩萨道的时候啊，念尊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这个善根从哪里出来？从佛性里出来，但尊生不一定知道，尊生不一定知道，但是你给他皈依三宝的这个根是从佛性里出来。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有尊生的善法是具足菩提心的，这是有知道，就是一成佛、尽成佛、但成佛。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是一成佛，菩萨呢，他正在修叫尽成佛。那说我们后来的尊生呢，叫但成佛，就是一心解这个善根，这个善根它的根在哪里？就是地藏，是吧？所以这个地藏，就是我常常讲。你所有的善根，所有的福德，你所有的因缘都从根里面出来。如果没有根，就等于没有佛性。我没有佛性，你的善根福德也都不具足。我善根福德也不具足，你根本没有皈依三宝的机会。但是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看到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善根就出来了，是不是？有了这个善根，哎，你就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你发芽，结果是吧？那你就知道你尊生皈依三宝，或者是学佛的这种信心要生出来， 所以你在外面去以后呢，你就知道众生的三根，你一看到众生的三根，你就看到了根，看到了根就看到了你是菩提心，看到了菩提心你就知道了这个地藏的藏字，知道吧？地藏菩萨这个藏，藏就是藏的意思，迷迷的意思，众生迷的时候他藏在那个地方，这个藏并非他自己要藏在那个地方，他是方便说啊，地藏他也是一个菩萨，他是方便说，事实上他本来一些众生的三根都已经显出来了，他本来是显的，众生不知道迷了，所以他叫做藏。如果他悟了他就不叫藏了，所以我们讲佛性，我们每个人都有具备了佛性，这个叫做藏在那个地方叫藏。但是你有一天悟了，那个叫不叫佛性，那叫法身，是吧？讲法身讲佛性，一切众生猫狗都有佛性，这是对众生没有悟的人讲叫藏。那说对于佛来讲的话，那叫法身，是吧？所以法身跟佛性的说法，它是一个跟悟，一个没有悟，它的说法不一样啊。那我说我们到外面去，如果你是大信心，因为你对地藏法门、你对佛法已经明白了，你对般若智慧明白了，你就能知道地藏菩萨在哪里，知道菩萨在哪里。我说知道地藏菩萨啊，每个众生的三根里面后面都有地藏，是吧？所以你到外面去，你一看到处地藏，所以释迦牟尼永远手一摸，无量无边的地藏菩萨出来，释迦牟尼那个手，无量无边的手伸出来，然后摸地藏菩萨的手，然后变成了一个地藏菩萨，一个地藏菩萨就无量无边的地藏菩萨。所有的诸佛藏，你看，因为藏跟诸佛性是相应的，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要皈依地藏菩萨呢？因为他的善根、他的慈悲就是地藏菩萨来的，是不是？你说为什么诸佛要皈依地藏菩萨？为什么菩萨要皈依地藏菩萨？为什么你阎罗王、四大天王都要皈依地藏菩萨？没有一尊佛菩萨不皈依地藏菩萨的，所以地藏菩萨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吧？所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地藏菩萨在哪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一个什么呢？发心，你一发心就是地藏菩萨，知道吗？所以每个人应当行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本愿就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众生都尽我方正菩提。所以呢，每个人都应该发起这个愿力啊，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地藏菩萨，你看到了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发地藏菩萨大愿，行地藏菩萨的行叫愿行，然后用地藏菩萨的智慧，是吧？我们讲圣意菩提、熟意菩提，熟意菩提就愿菩提或行菩提，圣意菩提就般若智慧。在我讲的时候获得圣意菩提，然后发愿做地藏菩萨，发愿行地藏菩萨的行，发地藏菩萨的愿叫愿菩提、行菩提，是吧？他说你有一个圣意菩提就是般若，是吧？所以大家我在讲法的时候获得了地藏菩萨的这种般若智慧，然后去行就可以了。那么说这个愿菩提或行菩提让你发愿的，你也获得了般若菩提，你发愿就好简单。如果不明白叫你发地藏菩萨愿呢，你就很难，对吧？你就感觉地藏菩萨我不发这个愿，是吧？我要成佛，我要度众生，我要成佛以后度众生，其实地藏菩萨的愿一旦你明白了发起来也很容易。发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不了解地藏菩萨。你了解了地藏菩萨，怎么会发不出来呢？是吧？所以你了解了这一生中要干什么，我要发地藏菩萨愿。一旦愿发出来以后啊，你就非常的勇猛。你心里面想，就要想着去怎么去度众生，怎么帮助。就是在外面走路，不是在信任了，你就感觉到我有事情要做了，是吧？因为你看到每个众生的三根都有具足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因地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无聊了啊！所有众生呢，他不悟佛法的话，他觉得很无聊，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知道做什么好啊。那我说，令众生生善根，就是善根，因为所有众生都是善根的出来，是吧？菩萨。人称善根里面悟到地藏菩萨，只要众生有了善根就能够悟到地藏菩萨，一念之间就能解脱，对吧？你看你合掌的时候这叫善根，南无地藏菩萨就解脱了。为什么？ 因为后掌就是三根，我这个三根后面就是地藏，所以为什么念一声都能往生呢？都能解脱了。你想一想，你后掌不是三根吗？能念地藏菩萨不是福德吗？然后跟地藏菩萨一念相应不是因缘吗？你后掌就跟他相应了，所以这相应的那一刹那，南无地藏菩萨不就解脱了吗？所以这个跟地藏菩萨形成一体了，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发地藏菩萨大愿，说这个令一切众生常常到外面去，就要发这个愿啊。所以叫人生啊，人生它其实告诉我们，一它本身具足地藏菩萨，第一它本身具足了人生一切善法，第二能令一切众生发于是愿，就是我们知道了以后，我能发愿去行，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一切众生的善根都是来地藏，它是根本，是不是？这根本你发的愿正好跟它根是相应的，就是我发这个愿正好跟般若是相应的，就是此愿就是彼心，就是我发愿的不正好是地藏菩萨的心吗？所以我们要靠愿力来维护般若的体啊，因为般若是地藏菩萨体啊，我发愿是地藏菩萨相啊，我一直向会地藏菩萨的般若，所以呢它是合一的。然后我的行为行菩提，就是说我劝人家给人家打皈依，我这个体呢，这个体也正好跟地藏菩萨这个体相应的，所以呢跟般若都是相应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能利于众生就能利于自己，自己法性就不会退，是不是？因为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心性不正善嘛，是吧？你不帮助别人，你不发愿，你不帮助别人，你觉得你能够坚持多久呢？因为一个不愿意做的人，他不会发，他不会去发心的。就比例来讲挖金子是吧，就是说你自己都会想去挖，那不会叫别人去挖。哎，你带着别人去挖金子，那肯定呢你自己也想挖。你说因为你劝别人去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发，就像我劝别人念佛，就是劝着劝着自己念佛的心情越来越重，是吧？就是说在你发心做的时候，众生呢你自己的心也越来越坚固，一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人活在世上能够把这种意识搞定了，那么说你就不会退，是吧？第二个呢，能摄益，对吧？土地啊，地呢能摄一切万物啊，能摄一切万物，能令众生安住，能让万物安住在大地上。菩萨呢能摄受一切妙法，就是所有的方法都可以摄受在当下。能摄万法就能摄众生心，能摄众生心就摄万法，不摄万法就摄不了众生。当然我出家就把你心就摄住了，我作为念佛堂就把你心摄住了，我变化一个数就可以把你心摄住了。也就是说一切法摄一切众生心，因为没有一切法就没有众生心，因为众生在没有开悟性之前你是万想，不依法来摄的话你是斗不了的，知道吧？像二老汉菩萨都不能斗他，原因什么呢？因为他摄住一切法就在解脱体里面，所以菩萨就斗不了他。只要众生有一念，菩萨就能摄理，就能够摄受理，是吧？所以呢大地上能安住一切法，就能够摄一切众生心，是吧？一切法都会摄一切众生。虚空呢摄身相互说法，他说摄能摄我们的眼睛，声音能摄我们耳朵，香味能摄住我们的鼻子，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会被摄身相互说法这些妙法所摄起，这样，这样他能建立一切法，令一切众生安住。就是众生安住在哪里？安住在法上。如果没有法，我们怎么安住呢？我出家是叫出家法，你在家是在家法，你成家了，不可能人无缘无故的怎么安住啊？是吧？所以呢，有法就能安住啊。所以有人呢是安住在法上，有人安住在世俗法上。因为你像观音菩萨公文品里面，是吧？有想过完成就，有想比丘成就，有想解脱成就，有想做大梵天王成就，也有想呢做菩萨成就，也有想呢成佛成就。他说他这个三十二应身随着众生信念，就去建立一切三十二种法。我是三十二法摄受三十二种众生，这三十二种众生展开以后是无量无边的众生，是吧？就是说一就是多，多就是一， 它是纯种无尽，都在观音菩萨一心所设，就一切法。这些法在哪里呢？这些法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觉生心呢都能，如果你一法心，你一笑一哭都能摄受众生。你不法心，你一笑一哭都让人讨厌，是吧？你不法心怎么让，就是怎么能让众生欢喜呢？是吧？你笑的时候人家认为你得意，你哭的时候人家讨厌。哎，你发菩提心，笑也跟他结缘，哭也跟他结缘。你看佛菩萨他会打众生，只要真打了众生，那个众生对我讨厌，他讨厌，你对我一讨厌我就救到你。因为他发了菩提心以后啊，真实的发菩提心，你不要怕众生离开你，知道吧？你的声音都可以度化众生，你诽谤我也要度你，知道吧？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此世界，我告诉你啊，释迦牟尼佛要到此世界，看到众生没法之后，他真的拿棍子打你，对吧？但是他发出真实心出来，他不怕众生会不会离开他，只要你给我结缘，你都被我所度，是吧？如果我们不发心，你讨厌众生就麻烦。所以呢，我们不要生恶念，我们要生地藏菩萨这个。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发到地藏菩萨的愿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地藏力这个力劲的工作。发地藏菩萨愿，一旦你发出来以后啊，所有的力劲都变成你一种强大的一种力量，知道？如果你不发愿，你就不会接受力劲。一旦你发了愿以后啊，那我说所有人力劲都变成跟你结缘，知道？比如说骂我者、说我者、赞美我者，都跟我结了缘。只要跟我结缘的人，他都要成佛，都要解脱啊，都要皈依三宝，都要三根增长。那我说在这样讲的时候，自己的三根也稳增，自己的三根也稳增，对方的三根更长，是吧？它是辗转辗来辗出的，就是我真的时候他一增，他真的时候我一增，不停的增，不停的增，就蹭蹭蹭蹭蹭就到天堂去了，两个见面了，是吧？那我说他中间是不停的增长的，比呢，你像一香远香，是吧？就是我身上有香味，你身上有香味，然后你沾住沾住就很多的香味，你沾住一个，沾住两个、三个、四个，我棍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是不是？所以这个香它瞬间可以辗转很多香，所以你的善根呢，不知道怎么长出来的，这样我们过去。那个叫什么？搞安利产品的，或者搞传销，传销大家搞过传销吧？那传销的人，他一个人呢，他辗转了很多底下叫搞下线，下线的上面的人呢，只要搞一两个下线了就不管了，然后底下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十六个就是，他就这样的涨，涨到底下几千人，他一个人在上面不动，他可以拿很多钱，知道吧？这个钱他自然奉化了。就是说你这样，你搞了一个人的话，就是说你骗了一个人，他说那个人交的钱就有一分钱分到他手上来，自然而然就分到他手上来，就像网络系统一样。不过这是害人的东西，是吧？但佛陀他这个功德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功德不是讲吗，我一个人辗转到第五十个人，功德还是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你要认识到，但你这个功德出去了以后，一个捐两个，两个捐三个，越捐越多的话，你这个人功德就很大。你看那个天宇是吧，他一个人带了32个人修一个塔，然后呢成就什么？成就33天。那33天修了个塔就成就了33天。33天多高啊，是不是？欲界天底下有八个，一遍八个天嘛，4×32天嘛，他是天主嘛，是吧？第十天过去是个，就像你们一样是个愚人，是吧？然后呢，他发心要修一座塔，其中呢有32个人跟他一起共应，然后就他修进来以后，他们全部变成天主，33天的天主，每个天都有一个天主叫33天主，啊，32天主，这他东南西边一边分八个。4×32个中间要多少天，多少天的地址，我的地址呢是就是那个修塔的那个愚人，一个人带着头，是吧？所以你法心的功德很大，这一定要认识啊，你一法心就变成猪石头了，知道吗？这个法心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可以称为度一方人的，是吧？就是因为你发现后头很多人就跟着一起发心，啊，一相就一相，所以要认识到自己发心的功德，就是 你在蚂蚁变个反身，将来的蚂蚁转身过来就是你的转世，然后就无量无边的转世。所以不要，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老是看着眼前的一点事情，我们要看广大的事情，就是你将来度众生无量无边的菩萨。你不要变成到最后一边观感势力，是吧？一个人成佛了，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众生都没有。那成佛的时候观感势力没有众生多，为什么呢？ 你根本不跟人家结缘，你怕人家，不跟人家结缘。所以发菩提心，就说发了菩提心就变成住持头了，你就变成菩萨头了。你看每部经典都有菩萨头的，是吧？有的是文殊菩萨，有的是摩揭陀，有的是释菩提，他前面都是有一个头在带领，都是不可思议。你看普贤菩萨从我们娑婆世界所有菩萨的这个手，他一切菩萨的发心都在普贤菩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我们发心发广大这愿，将来是不可思议的，是吧？不要以小，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传弥勒菩萨，就是说在此世界受一点小苦，将来受无限之苦，就是说等你将来成就的时候，发心发的力量比较大的时候，等你成就的时候又无量的转数，是吧？所以呢，这里变了很多的转数，生烦恼，你发菩提心见我闻我的人，对方没有发心，你发心就好了，是吧？就是说那个人没有发心，他可能会恨你，是吧？骂你，他肯定是没有发心的人嘛，没发心，但是骂你说你就变成你发的心了，他这辈子骂你，下辈子就很乖了。为什么？因为他跟你结缘发不了，他一转身过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善根是由你发起的，他必须跟着你跑，知道吧？所以呢，不要看他狠或不狠，你发菩提心，让他下辈子知道我对你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不求这一辈子你对我有什么了解，那我说一转世你就知道了，因为你还是你的，所以你一定有恨爱。那我们学佛发菩提心，不要用恨或爱来加持我们，我们以菩提心来加持我们，所以我们一转世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讲法都是以菩提心来维持的，没有菩提心谁跟谁往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种世俗的东西往里面掺杂，一定是有很大的菩提心在摄护着，是吧？所以呢，故为转属，是吧？还有他发的菩萨，又为了以你的菩提心比较很重，他也在外面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共赞的，知道吧？就是说你也发菩提心，我也发菩提心，两者或者不会嫉妒的，知道吧？你不能跟菩萨，你发菩提心比我好，或者发菩提心比你更好，他互相嫉妒起来，有没有？菩萨怎么会嫉妒呢？佛跟菩萨永远是赞美人家发菩提心的，如果不赞美发菩提心，他一定没有开悟，知道吧？你不要管他，不要管他，你就直接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不讲个人感情的，知道吧？你自发就可以了，知道吧？他要烦恼的是他没有菩提心。你要记住，他将来会感恩你的，你心里因果一定在那个地方，你一定很，到时候你一定很乖，知道？就是说，你说不发菩提，因为你为什么发脾气？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激动？因为他一定是没有发菩提心的，知道？发菩提心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你就先静下来，忍一下，就静下来。我发了菩提心，我愿我的菩提心让他生生世世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烦恼心。愿他生生世世都能够增长福德，增长善根，增长因缘，增长解脱。所以这样的发愿就可以了，默默的自己在发愿啊。所以修行呢，就像老实的人民啊，诚诚恳恳的尊地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对别人家有什么攻击性的啊。所以地藏一定要把地藏当成一个法门来修，就是利益众生发菩提心来修，他能摄。啊，能摄一切众生，一起摄法，一起妙法都能摄住。就是说，你一旦你发了菩提心，你哭笑，所有的走路，你的身体的声音都变成法门。因为你发菩提心很重的时候，每走一步路都是法门，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寻找法门，知道？你要了解，你走路啊都是法门。你呼吸都是法门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呢，把菩提心要坚固在你心中。第三个，能载，就是能载，就是大地能运载，能复活于众生啊。所有动物啊、植物啊，都能附在这上面， 就是说恶的东西、远的东西、善的东西、恶的东西，它都能够运载，对吧？不管是个大树、小树也好，石头也好，土也好，它都能够运载在之间。就是不管是菩萨呢，不管是什么烈性的众生，他都要令他解脱。像释迦牟尼佛，他能载于一切众生的烦恼，令众生解脱，令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增长。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你一切法能摄一切众生嘛，是吧？就是说我们到七地，就是说地藏菩萨这个愿，就是七地菩萨能够把一切功德变成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知道？所以六度波罗蜜就是说每一个法里面都具备六度，而不是说我们要对这啊不吃啊吃戒那样的。我到七地以上的菩萨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不吃里面具备了持戒、忍欲、精进、禅定，他能运载一切法门，知道？所以呢，众生碰到你的时候，如果你的菩提心比较好的时候，不管是恩的众生，是远的众生，不管是品的众生和富的众生，不管是坚强难化的众生还是好多人，在你面前都会融化，都会被你所载，知道？就一法能度一切法，就是说你一个法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就像我说菩萨讲一句话可以解除很多众生的生死烦恼。佛陀一言生众生谁来解？为什么他讲一句话能令无量无边众生解脱？为什么那七地以上的菩萨就能做得到这一点？他讲一句话令众生获得六度波罗蜜啊，都是具足慈悲喜舍，因为地位上的菩萨都具备了慈悲喜舍。那么发了地藏菩萨大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里面自然会具足慈悲喜舍。然后呢，一切法你行住坐卧吃饭穿衣，所有这样的真实的发菩提心，这里面是具备六度万恒的，具备的就是真实法性，连你的呼吸都具备六度万恒的。所以呢，你不要操心，你不要操心，知道吧？所以就比例来讲嘛，说你想长寿，你见到我就能长寿，知道吗？我就讲那比喻说，你想发财，见到我就能发财。你想相貌庄严吗？你见到我，你就可以相貌庄严。就是我们见到佛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佛陀他是等觉妙觉菩萨，见到他还有什么不能满足你啊？是因为他这个相貌，那是他的声音和他的名号，他能够呵护所有众生的这个烦恼。至于所有众生的烦恼，他是佩服。那你的菩提心就有这种力量，知道吧？至于你要发了菩提心，要见者闻者啊。你儿子考大学，他对你好，他就能考上大学。你这样发菩提心，这身上很重，常常训练自己的菩提心，所有众生都能活在，对吧？他都能在你身上，都能受到利益，对吧？所以呢，不只是见到你能往生，见到你还可以发财，见到你还可以长寿，见到你可以福德庄严，见到你呢心态变善，福德具足，然后呢，跟佛的因缘越来越近，跟解脱越来越近。并且有人见到你啊，还可以得到无量流通，还可以得到种种神通自在，对吧？这个就是发菩提心的力量，对吧？所以地就是发菩提心的力量，是吧？它能够让一切众生在大觉海中获得他自己过每个人的解脱，叫他能载。第四个呢，叫能藏，藏，就是说大地能藏一切珍宝。矿物菩萨呢能含藏无量的妙法，就是说你看到，如果我们对菩提心一定要升起心，就是你发了菩提心的时候，就算看到你的只是表面一点点，其实还没有出来的无量不变，你心里充满了一种能量。这发菩提心的对尊生只是付出一点点而已，就是尊生见到你啊，看到你啊，拜你啊，或者得到种种利益，但是呢还有无尽的宝藏还没显出来。所以呢告诉尊生啊，你持五戒，然后告诉尊生你去施善，告诉尊生你要修坤性，告诉你尊生要修六度万行，告诉尊生要发菩提心成佛，因为你的菩提心就含一切障，知道吧？就是说所有善法，所有妙果都在如来藏中，都在菩提心中，是这样。所以呢，就像大地能含一切宝藏，就地啊，里面有无量的宝藏，里面含在里面，只是还没出来而已。尊生没有悟，善根没有成熟，他没显出来。但这宝藏在干什么？谁是要奉献给尊生的？ 就是说这些宝藏藏在那个地方，等孩子长大了就给他，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就说因为小孩子太小了，给他没有用了，所以呢佛陀呢不会随便的说密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大法给小孩子，小孩子根本就受不了。你跟那个一般做生意的人说瓦求是西方极乐世界，他根本不信，是吧？那就可能诽谤你或者离开你。为什么呢？因为他大广大虚胜这圆满的妙法，一般的尊生很难接受的，是吧？所以拿一盆水把嫩芽给浇死了，就是你讲一些简单的法，他可能说的比较。那么说我们这个，你有智慧的话，你可以从小法里面是具足大法，这比呢叫他皈依，可以自己解脱。你不需要的就呢还布置持戒，人于精进禅定要念佛多少遍了，白佛多少遍了，这个是不需要的。有的众生善根比较成熟，你只要跟他讲皈依三宝，第二天成佛，他马上就。很多居士你发现吗？他一皈依他叫持五戒，一持五戒就受菩萨戒，很快的。有些众生呢皈依十年二十年都不了见一面，然后他老了以后呢，师父我十年前皈依你了，他就是这种慢，你知道吧？有的众生好慢的，知道？有的众生很快，知道？所以但是你要深讲方面，就是说知道一般人的话，你要发菩提心，不断地发，不断地发，你这个发心到了以后啊，你发现了你可以看到尊生的根性。就是每个尊生，你就比例来讲，昨天两半居士过来，一个是从东林寺过来的，一个是从这个九江过来。九江过来的那个居士呢是四年前一二年皈依三宝的，还给我还给他写个皈依证，是吧？就被他皈依证掉了，然后他在人人寺还天天拜忏什么，他就没来见过我。那我说这个，我跟他，我一看到他，我不知道讲什么，我感觉到我讲阿弥陀佛讲不进去，就是，那我就不知道半天，我不知道讲什么，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就瞎讲，就不知道讲了，我就讲不上位。哎，是东林寺的居士，那个被关的居士跑过来了，跑过来了，一来就开始讲上了，啊，被关然后出来，一讲的时候就讲不断了，像水一样往出流。后来我突然就感觉到，我说我跟你两个讲话一直讲不上，我跟他一想就讲上去了。然后他自己在那边听着也好开心，开心的时候我说你要感谢他，就是说你看我跟你讲了半天我就讲不上去，我不知道讲什么好，我跟他一讲就讲上去了。就是说有些尊生呢他需要这种方法的引导，我就明显那个两个人站两边嘛，一个是九江过来，一个登顶寺过来的，然后我感觉到讲的两个人呢截然不同，我发现我心情都是不一样的。跟他们讲的时候就讲了很低很低的佛法，就是跟他一下子就讲到位啊。我想我知道，就是说法还是要就是说什么样的法还是什么样的因。所以我去探悟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根本就不是我在讲，是他的心性的问题。你是什么心性就感应我怎么跟你聊天，你是佛的心性我一定会跟你以佛来聊天，你是人天的心性我一定会跟你人的心性，如果是迷信的心性我就不知道怎么讲，我又不想讲迷信，但是你口爱迷信就这种状态，我就不知道怎么讲，是吧？所以呢，所以这个有一大师嘛在讲法啊，就探疏大师啊，在当时在讲法的时候，讲法的时候他讲完以后啊，他的弟子就把他的话拿出来再跟他讲，诶，他这个讲的这个是哪里来的，他讲得很好，他是哪里来的，他不是你刚刚讲的了吗？啊，我没讲啊，他就不知道自己讲的法，他不知道，知道吧？就是那种场合那种信心里面呢，讲出来的时候是祝福和他加持出来的，他的信心加持出来是对方的这种信心跟这个法相应里面自然印出来的，并非是他本人在讲，知道吧？所以呢一转过来他就不记得了，觉得不知道我刚刚讲什么。其实我有时候发文章发出来以后过了几天，诶，我说这文章是谁写的，我都不认识了，这文章是谁写的，写的这么好了。也就是说你们这都我们在生活中很多都跟你当时的信心有关系，虽然祝福他随时都在加持你，有时候呢你讲的话像魔一样，那就是魔加持，觉得。所以佛陀跟菩萨啊，魔啊它是掺杂在一起的，有时候是魔加持，有时候佛加持，所以我们一定要照顾到自己的那个神性的问题。那我说这个第五个呢第五个就叫仁慈， 他能持一切法，就是说他一整持一切法。土地呢，它能够令万物生长，生长就是我们讲善根生长，就是说你看一切万物它该消的时候归于它的本性，它该长的时候它就不断的增长，树可以长，叶子落下来可以消归它的自性。我说这个，那我说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能让我们的烦恼消归掉，让我们的善根呢不断的增长，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菩萨呢令众生的烦恼消掉，令众生的善根在增长，它有这个功能，是吧？所以呢见到产妇师父以后，你的业障就会消除，你的善根就增长，它有这种功能，是吧？你看到寺庙啊，看到这个诸佛菩萨啊，它里面善根都会增长。我们讲像由于恶长，恶的都漏掉，善都会捞起来，知道吧？所以我们讲我们念阿弥陀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业往生？没有带业往生，业是漏掉，功德都摘起，知道吧？他不会带业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绝对是没有业，那是诸佛境界，怎么会有业呢？他带的是功德，修诸三法，功不唐装，所有违境的三法都不会消失掉，所有的恶法自然漏掉。所以呢，善根，就是在此世界，在佛面前，你一定是善根增长了，恶业都会漏掉。念经呐、这个持戒呀、或者修善法，或者是恭敬师父啊。就是我们讲修普贤行愿四大愿望呢，所有的恶业自然会漏掉，所有的善法自然增长，我们都会增长，知道吧？所以呢，你要有这种信心出来啊，这种信心，就是我们要发心发地藏菩萨心，就能持相信这一切善法，因为在我们自信中本来就圆满的。他说啊，你增长是看你的善根，是吧？你一发心，它就会增长；你不发心，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发菩提就是不断的发心，不断的发心，它就会不断的增长，是吧？还能整持嘛？整持一切妙法，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如果你不念，它就停在那个地方；念，它就增长。然后思维，它也在增长；你不思维，它就停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思维，是吧？你要日夜思维，你的功德一定在增长。就思维坚固你嘛，我们行和愿。它有不断的思维，不断的坚固，它这种力量达到一心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的境界体就出来了。所有的修行都在无根无力上面，是吧？你观察你有没有修行，有没有力量，你就看你无根无力。就是说，我们讲性根、境界根、念根、定根、慧根，你看这几个就可以看到你的修行的这个进步，性根有没有增长，是倒退了还是增长，是吧？性根、精进根啊，你的念根、你的定根、你的慧根，然后有这个慧根，就立即摧毁的力量，就是说，是烦恼在你心中很轻而易举的就摧毁掉了。比例来讲，就是说信力就摧掉你的怀疑心，就念地藏菩萨你有没有怀疑，是吧？怀疑就摧毁掉了。然后说你精进根就是摧毁你的懒惰，是吧？你比较懒，不想干，哎，你有性根，你有精进根，你怎么会懒惰呢？是吧？你菩提心怎么会懒惰呢？对吧？你有念根就相续嘛，念根啊，念念就是当下心，念念跟般若相应，念念跟菩提心相应，上求佛道，下求就是菩提心，念根很重要，念根呢下要跟菩提心相应，菩萨心相应，上要跟诸佛相应。你念念都是般若空性，念念不离开众生。在这个楞严经不是讲吗？这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不是这样，观音菩萨说善能与诸佛心相应，就是跟般若空性，下能跟一切众生相应，大悲心相应，是吧？这个就叫做念根具足，是吧？念根具足就定具足，定具足，定具足就是说跟这个不管是行住坐卧，你都不会信心都不会动摇，叫信心定力。我们一般定力并不是坐着不动叫定力，那叫练气功，是你信心不动，这个叫做定根。一定要认识到，不是你坐得好厉害，千万不要强烈的坐，是你信心的定力。你观察，你就说信心就要信，信根比较足的人， 他说定力就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况病啊这样你的心都比较具足，这样我们要培养心的定力，就是你打坐能坐多长时间呢，是吧，就是很多人喜欢坐着那定根啊，你要信心就是你安住在佛心上，然后你的定根比较主流化，他说不管你行住坐卧吃饭出去睡觉，在任何情况下你的心都在那个地方啊。后面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慧根具足，慧根具足的话啊，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像清水一样，内心中非常明白，是吧，非常明白，我们讲根本智三生四智后面都会讲的。他说能持，后面一个呢叫能依，是吧，能依，能依就是众生所依嘛，就是说佛三宝是众生所依，所以土地呢是一切万物所依靠，菩萨呢是一切众生之依靠，就是说菩提心是众生的依赖者，你有菩提心众生就不会堕落地狱鬼畜生，那个地方有菩提心那个地方的众生不会堕落地狱鬼畜生，知道吗，就是说不管众生多么坏，只要那个地方有菩提心，那一方人都能解脱。所以要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寺庙在沙河这个地方是最高的地方，你要知道大家这么多的菩萨在上面念佛，你想一想我们底下有多少众生，是吧，就想一想都很骄傲，是不是，你怎么会说在这念佛这个地方还是生烦恼心呢，是吧，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是沙河最高的地方，这个这么多菩萨的最高的地方底下，你看有几万人在周围住着，是吧，所以你要感觉到众生在依靠你，所以你念佛生大信心，你要把生命舍掉住在这个地方也觉得划算，是吧，因为你这个地方有广大，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发菩提心，你不需要想什么，成佛是肯定的，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社会众生，在东方也是社会众生，在西方社会众生，在哪个地方不是社会众生呢，你觉得哪个地方有因缘就在哪个地方社会，就是社会里的菩提心一般都不会随便定要的，除非某一个因缘成熟，就是说自己不轻易定要，不能说我这个灯念头，哎呀，这个地方没有缘了，不能这样想，菩萨没有这样想法，菩萨在任何地方有缘，除非有人请你，是吧，你要回家结婚啦、生子啊，被业力所撑要回家，甚至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要是一般的情况下都不要动，你念头不需要动的，你往出家都不需要动的，六丈上面念佛就好了，什么都不要想，西方极乐一人一定要出，我们这里有几万人，你就想阳光普照，是吧，能找到这么一个好的道场，天天念经，天天念佛，天天讲课，是吧，并且我这个地方有没有游客，是吧，这样没有游客，周围的外面还有邪魔远在护着我们，是吧，这个乡下的老百姓，我们这个政府对我们都特别支持，这么好的一个道场，这么一个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发心，我们不护持它还护持什么，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啊，我们现前无比珍贵，是吧，所以呢第七我们讲坚固不动，第一呢是非常坚固，菩提心它是菩提心，不管你发不发菩提心，菩提心都在那个地方，知道吧，你发菩提心是跟菩提心相应而已，因为菩提心就是法性，就是说你发菩提心跟菩提心，就是说你不发菩提心，菩提心也在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坚固的，就是说我告诉你菩提心，然后我不发了，但是你具足了菩提心，你有了就可以了，但是我发不发菩提心那是我的事情，知道吧，问你你要你得到了菩提心就可以了，然后你发，就是我发完以后你再发，你发了我可能退出去了，你发就好了，因为菩提心是个人的心愿，知道是你的愿，你愿不愿意持它是个人的事情，你不能强行非要我来发菩提心，我又不会强行你的，知道你，但是你要堕落也没有关系，我也会来救你的，是吧，这是我的菩提心，但是我不救你的是我没有菩提心，所以菩提是每个众生都需要发，但是呢每个人都有选择，知道吧，所以菩提心不是对别人的强行，知道吧，就是说我告诉你们的菩提心，但是呢你们不发菩提心我也不会拉你，我不发菩提心你也不要拉我，你不要老是管我的事情，我也不会管你的事情，我们大家喜欢管别人的事情，知道吗，我们老是喜欢管别人的事情是挺麻烦的事，你就发你的菩提心就好了，他要堕地狱你救嘛，你不是发菩提心嘛，就天天救他嘛，这些菩提心的本体是坚固不坏的，它是不动的，它是非常非常的坚固，空性它是不最坚固的， 火烧不死，水淹不死，是吧？它坏不了，所以菩提心跟虚空比是非常有比喻的。所以我们菩萨啊，所有的众生都靠菩提心依赖，知道吧？就是只要众生有了菩提心，就不会啊，只要有菩提心作为依赖，他就不会堕三恶道。所以看科汉初一部地藏经讲的就是菩提心，是吧？所以菩萨心性呢于金刚，就在地藏僧人经里说，安忍不动犹如大地啊，身欲身呢就是很尽力思考啊，这个深深的利益啊，犹如密藏，故为地藏，就这地藏心于大地。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呢，是要深深的考虑，不能轻言说我放弃，因为这是你的密藏，是吧？是一些尊生的密藏。嗯，他说心于大地能安一切，能够摄持一切啊，不管是好的坏善恶啊，我都要宰他，不能说我恶人我就不宰他了啊，善人我宰他，不能这样想。因为菩提心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司法界都在地上安住的，都在菩提心上安住的。所以因为地是我们讲叫根本，就是本，所有的菩萨都为本服务，就为菩提心服务，是吧？因为本就是佛性，三恶道司法界所有的众生都在佛性上，是吧？师父呢，佛性能载一切，能在司法界。阿弥陀佛。